军需处长王守仁来到新丰楼，要了解了解南口劳军的情况，准备的怎么样了。掌柜的，哎呦，口似悬河呀，这汪恩甫不是善茬子，把别人的功劳全归他自己了，说的是条条是道。王守仁高兴，行，这么办，两位将军肯定满意，可不许使假啊！到时候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可不行。哎，怎么能呢？咱们是信誉第一呀，我以名誉担保。长官，我还有件事相求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个劳军呐，得需要棚匠搭棚，咱这有几十家，但这些棚匠十分刁钻，狮子大张口，要起钱来没个够。这钱多钱少是小事，我就怕为这事发生矛盾，耽误了劳军是大事。您能否行个方便，发个文件，我们拿着这个文件去，这就畅通无阻了。不合适吧？司令部怎么能发这样文件？不行，那万一要耽误了，你我都得担责任。王守仁琢磨琢磨，这样吧，文件肯定不行，那么你可以以我军需处的名义跟他们打打招呼，你说犒赏三军，哎，这是个任务，我想他们不会刁难的。哎，行，一言为定，我就打着您的旗号。这汪恩甫这家不怎么的，钻了个空子，他用眼睛一搭这王守仁呢，是挺有学问一个人，老实巴交的，跟一般的那个油子他不一样，所以这样人好糊弄。他领下这句话来，扯虎皮拉大旗，拿着军需处的名义去拍人去，把这些棚匠可给坑苦了，受大累出大力，哎，结果还没挣着钱。你说这汪恩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种事儿上面能不知道吗？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书要简短的，经过紧张的筹备，到了初十这一天，犒赏三军的事儿是如期举行。再看南口镇是鼓乐喧天，彩旗飞扬。这一天，以冯玉祥、宋哲元、陆中林几位将军都换了新衣服了，神采奕奕，高兴带着参谋副官一大帮走进军官大棚。军官有军官大棚，士兵有士兵的大棚，一大溜整整齐齐。冯玉祥将军来到棚前放眼一看，这棚搭的好啊，跟盖的房子没啥区别，怎么一看有三层楼那么高，玻璃门上头有金乎乎仨大字，聚英堂。聚英堂什么意思？陆中林说，总司令这不很清楚，英雄大聚会，英雄聚会一堂，就这意思。哈哈哈哈，真会起名啊。好好，到里边看。门一拉，冯玉祥迈步进了棚子，到里头一看，真宽敞，真敞亮，地上铺着红毯子，还都挺厚，踩上去圈乎乎的。往四边上一看，锃明刷亮，你别看卢西搭的棚都有玻璃大窗户， 擦的倍儿干净。往上的看，顶上还有个大天窗，拿绳可以拉着合起来，也可以拉开。比如烟多，哎，放放烟，把这席子拉起来一卷，透气儿了。比方说需要阳光，再拉起来，阳光可以直射到棚里。另外这四壁都不闲着，要说挑山对联、名人字画，样样俱全，也差不多少。花鸟鱼虫挂得非常的得体啊。嗯，冯玉祥挺满意。再往正中一看，呵，金光闪闪的大字映入眼帘，正中央有八个金字，都这么大个，上面写的是百战百胜，下边是为国为民。嗯，行，往左右再看看，主席台左右还有一副对联，哎，不知出在什么人的手笔。冯玉祥仔细欣赏欣赏，丹气冲霄汉，赤胆丹心安社稷。往这边看，文光射斗牛，六韬三略并华夷。行，嗯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总司令，请。噔噔噔上了台了，台上摆了几桌是将军们就餐的地方，一般军官都在下头，外头扬鼓扬号，不知道什么人还放起了几挂鞭，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，叮啪叮啪噼啪噼啪啪啪啪。各位入席入席入席，改善生活谁不高兴啊？军官们都是十个人一桌，大家团团围坐，举杯敬酒，冯玉祥讲话，哎，咱不必细说，书说简短，开席了。24个碟子碗叭叭叭叭往这一放，还没等吃呢，是香味扑鼻，就逗起你的馋虫来了。冯玉祥是居中而坐，下垂手，陆中林这边宋哲元，其他人在下边就坐着，大家轮流敬酒啊，喝了喝这茅台酒，不错，嗯，挺好。来，今天咱们尽兴啊，总司令，敬总司令一杯，敬总司令一杯，请请请，随便随便随便啊，不拘常理啊，谁也别客气，弟兄们，大家尽兴啊。谁也不必给谁敬酒啊！来来来，喝喝喝，尝着这菜，嗯，兄哎，新风楼做的真得味呀、啊！是是是，有人给介绍这道菜叫什么名？这道菜叫什么名？啪啪啪啪给介绍，一边介绍一边吃。这冯玉祥吃旁的也香，差点，唯独一道菜把他给吸引住了。这道菜是肉，哎呀，肥而不腻，吃的是满嘴流油。他这筷子紧奔这儿划了，别人就把这盆推过去了。总司令，您吃吧，看您挺喜欢，是不错。来来来，咱们吃。嗯，明轩兄，明轩兄就是宋哲元。宋哲元赶紧欠了欠身，总司令，什么事？明轩，我这菜叫什么名来的？刚才不报名了？荷叶肉，荷叶肉。看这个颜色，品品这个味道。它跟那扣肉没啥区别，不过比扣肉香啊。是啊，我尝着也挺得味。 明轩呐，我看这样行不行？今天是大喜大庆的日子，为了祝贺咱们在南口慰劳三军，咱们也留个纪念，给这道菜这肉改个名，你看看叫什么名好？这荷叶肉我觉着不雅，改个名好，有纪念意义。嗯，哎，总司令，咱们在南口犒劳三军，对不对？为纪念这次盛世，不如把这肉叫南口肉。南口肉，好，好，起得好，就把这道菜改为南口肉。你看，将军们谈笑之间留下纪念了。打南口劳军之后，这道菜南口肉风行一时啊，各大饭庄各大饭馆纷纷都做南口肉，冯玉祥将军都爱吃，何况是我们。据说后来有一段时间南口肉失传了，谁都不会做，你到饭馆一打听，我要南口肉，没有，怎么做法不清楚，冯玉祥将军怎么爱吃不理解。后来有位先生也是烹饪大师啊，这先生姓吴，叫吴正阁，吴先生专门研究了南口肉的烹制经验，哎呀，调查研究啊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终于制造出更好的南口肉。现在这个南口肉给北京人多了口福了，你想吃不？现在吃也有，那就请您赶奔朱市口丰泽园，你就要个南口肉尝尝，能把你馋死，能把你美死，那肉香极了。闲言少叙，劳军的事情完了，冯玉祥、陆中林、宋哲元都高兴，这钱没白花，新丰楼干得不错，而且一切一切设备也令人满意。王守仁要总司令，我是中国的鹏将，别具匠心，整得多好啊，我特高兴，重赏鹏将。是，总司令请示下，赏多少钱？3000大洋。是，赏3000大洋。3000大洋啊，那是钱呢，那玩意儿，那冤的头啊，3000块赏下去了。但这钱没直接到彭将手里的，得交给那掌柜的汪恩普。这汪恩普一看叫我发呀，那钱我都给了，干脆归我吧，他入司拿了。您说这人缺德不缺德？这件事过去了一日两，两日三，那些彭将们就等信儿。彭将们没领着钱呢，那当头的领着一点钱，剩下干活的没得着钱，大家就猜闷儿，不是怎么还不发钱？是啊，我听说冯玉祥将军高兴了，还有赏，你说赏了3000呢，真的假的？那怎么还不给咱发钱？再等些日子，又等些日子，没信儿了，那这些人能干吗？我们和西北方啊，大家集中起来前去请愿，找到南口镇，找到王守仁。王守仁早把钱给了，一听这事儿大吃一惊啊，怎么你们没见着钱？没有，到现在分文皆无，我们白处理了，忙活那么些日子。那好好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了解了解。王守仁经过内查外调， 真是这么回事。王守仁就恨死王恩普了，心说你真是个奸商，唯利是图啊！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你心都黑的，不敢隐瞒，隐瞒将来冯玉祥知道怎么办？把这事如实的向上级报告了。冯玉祥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气冲斗牛，烦了。这个王恩普真是可杀而不可留，一定得重责。怎么重责？下文还没等说呢，司令部有紧急的军事行动，这冯玉祥领人就走了，这事儿就悬案，就挂在这儿，肯定得处置。这风声也传出来了，也传到王恩普耳朵里了。王恩普也傻眼了，心说什么？总司令说话了要重责呀？这含义是什么？也可能枪毙，也可能掉脑袋，也可能蹲监坐狱，也可能罚我的银子，这怎么办？哎呀，他后悔了。其实后悔已晚，是你的钱吗？你揣兜里。君子取财才有道啊，你来路得明。哎，我靠着这挣钱，我花了力气了，你拿你那所得的，不该你拿的你别拿，你手爪子别太长。哎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有多少人就不明白这个理儿，就因为手爪子太长，太贪婪了，不是你的你非拿不可，到头来怎么样？丢官罢职，蹲监坐狱，甚至断送了性命，身败名裂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人见利不见害，鱼儿见食不见钩。你没看着那鱼一看这食儿好，过去当一口你都有钩啊，再帮他勾上了。人呢，借着利没借着害，当时利欲熏心，做了蠢事，到头来世上没有后悔的药。这王恩普就是这么祸快祸，到头来了傻眼了，急得团团直转。安下他怎么处置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单说姚善人姚泽胜，姚善人跟他的女儿啊，天天在家，人家过的是天堂般的生活。因为外头兵荒马乱，所以呢，姚善人不准女儿随便出门。十几岁的大姑娘，偏赶这天姚真真心血来潮，非要出门，坏，才演出来一场大祸。